但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多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我们今天就读神的话语到这儿。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我们现在进入到降临期的时间，在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都是降临期的主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来一同思想并且纪念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并且借着纪念他的第一次降临，我们也期盼他第二次的再来。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在耶稣第一次的降生和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新约圣经的开篇的第一部分。为什么马太要用这一长串无聊的人名开始他的福音书呢？你上一次听到有人讲这个马太的家谱或者任何一段家谱是什么时候？好像这些经文不会经常的被牧师传讲，对吧？不会经常在讲台上听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好像就是在记录一些跟我们毫不相关的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经文，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些经文里面、这些家谱里面总结出来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的一些道德准则呢？好像似乎我们没有办法去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圣经的解释陷到了一种错误的观念里面，就是好像圣经把圣经当作是一种我们人生哲理、人生智慧的一些总结，然后总结出来一些原则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这样去解释，当我们这样去看待圣经的时候，遇到像家谱这样的经文就会产生困难。因为这些经文似乎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人生哲理，没有给我们任何明显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原则，所以我们就把它们怎么样跳过，对吧？跳过，跳到下一段，下一段说你们应该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好，这段我可以应用我就应用在我身上。但是家谱怎么办？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段家谱。马太似乎很有意思的是，他开始整个新约圣经的第一篇用的是家谱。难道马太不知道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作为一个优秀的作者，他应该马上的抓住读者的眼球，挑起读者的兴趣吗？他应该讲一些好玩的笑话，或者是一些他的自己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来吸引他的听众？为什么马太没有这样做？我们今天当然我们阅读的这一长串的人名，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超过120字的论述了，对吧？我们今天看到的 Twitter 或者是微博上的，你要超过120字你就直接划过不要看了。如果一篇文章不配上一个令人震撼的抓住你眼球的图片，你可能不会去认真的去读这篇文章。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马太今天要用这种方式来开始他的福音书？听起来很无聊，很枯燥，与我们的生活无关。但是马太知道，对于他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的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家谱更重要了。因为家谱是犹太人保存并且证明自己所属的支派、自己的血统、自己的遗产的证明。 啊，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千百年来的传统。如果你想要证明自己是比如说某一个支派的，你想要证明这个地产是属于你的，那么你需要提供你的家谱来证明，去法庭上呈现你的家谱来证明你是，比如说你是流便支派的，或者你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等等。例如在我们知道古代的一位犹太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在写他的自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写下他自己的家谱，他证明他是哪个支派的。所以实际上马太非常的厉害，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他读者的心态的一个作者，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读者最需要知道的，那就是他所传讲的这位耶稣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和大卫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呈现的不是一般的家谱，这份家谱证明了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他证实了耶稣是大卫王位的合法的继承人，这是一份荣耀的君王的家谱。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份家谱里面包括了许多看起来不应该在里面的人，这些人的生活非常的不光彩。这不是一份经过精心包装粉饰的家谱，而是一份真实的毫不伪装的家谱。这个家谱里面有妓女，有杀人犯，有通奸者，有拜偶像的，有各式各样的罪人。这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缺陷和不健康的家谱。然而马太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始终不变，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最后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应许在这份充满着罪人的家谱当中依旧是信实可靠的。这份家谱不只是列出一堆无聊的人名，这份家谱所做的是在宣扬上帝的福音，来证实他应许的可信。有时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应许放在一边，把基督教缩减成为一堆道德行为的准则。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马太为什么要写作这份家谱，因为这不是一些道德行为的命令。马太是在给我们讲述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上帝真实的应许和他应许真实的实现，就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拯救像你我一样的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从这个家谱来看两点。第一点是这份家谱证明了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首先马太开门见山，直切主题，他说第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直接把耶稣和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联系到了一起。那如果你读旧约，你说旧约有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多的人，那你说我怎么才能够明白旧约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旧约里面有什么这个一堆打仗的事情，对吧？然后有一莫名其妙有一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然后又进到一个迦南地，然后又屠杀当地的人，对吧？然后又有一些诗歌，还有一些智慧书，还有什么传道书，这些东西看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那么把握旧约一个重要的两个人，马太告诉你了最重要的两个人，你可能其他人都不用记住，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新约，也就是说我们所读的新约和旧约是密不可分的。有的人说今天基督教就是因为有了新约之后才有基督教，好像之前的都跟基督教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还要保存着旧约的部分，为什么还要留着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因为如果没有旧约，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新约的故事。新约和旧约是圣经当中应许的，新约圣经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实现，所以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旧约，新约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而没有新约，旧约圣经就是缺陷的，是不完整的。所以新约和旧约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救赎故事，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而马太给我们呈现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救赎历史的浓缩。首先马太用词非常重要， 他把读者的思想联系到整本旧约圣经的起点《创世纪》。他首先可能在我们的译本当中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看明白，但是他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 Genesis， 你如果你懂英文的话听起来像什么？ Genesis 听起来像什么？像 Genesis， 对不对？那 Genesis 就是创世纪的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啊，在希伯来文，当然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个马太写作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写作。那 Genesis 希腊文这个词是七十世纪本，也就是犹太人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把旧约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叫做七十世纪本。在七十世纪本的旧约里面的创世纪里面啊，翻译希伯来字 Toledot。就是用的 Genesis 这个字。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马太在做什么？马太在把他读者的思想迁回到整个圣经的起点，创世纪。当他的读者读到这个字，耶稣基督的 Genesis， 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希伯来圣经的创世纪的最开始。在创世纪当中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面中文翻译的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对吧？来历，那中文翻译成来历。但是在你如果看比较好的英文的一本，那里面会说 The Genesis 或者是 Genealogy， 那个原文是 Genesis。同样的，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提到亚当的家谱，对吧？然后接下来，所以整个创世纪是用十个家谱来作为它的结构的。当然我知道你们今天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五十章，对吧？但是这五十章呢并不是当时最开始写作的结构。这个圣经当中的章节的划分是很晚才产生的，是16世纪当时的基督徒们他们为了方便去查考圣经他们发明的这样的一种章节的计算方法。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当中，创世纪这本书是用十个家谱来划分的。所以今天马太用的这个词非常重要，它不仅仅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血统是什么，它是在告诉读者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就如同创世纪一样。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就如同他们读创世纪一样，这是一次新的创世纪，这是一次新的创造，这是上帝新创造的开始。而这个新创造是扎根于上帝在历史当中的应许。对于马太来说，这个应许的起点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整本创世纪当中的核心人物。这位亚伯拉罕是上帝亲自与他立定恩典之约，应许他要赐给他土地和子孙。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12、15、17、22等等这些章节当中看到，整个创世纪的最核心的人物是亚伯拉罕。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力，对吧？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用很快的这个速度一直进展，这个好像是一个电影一样，这个电影的最开始铺垫的时候，这个故事描述的非常的快，进展的非常快，几千年几百年的速度就一章两章就带过了。然后等到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镜头放慢了，这镜头慢慢的聚焦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圣经竟然花了十章的空间来写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带他离开乌尔，然后上帝赐给他恩典之约，赐给他恩典之约的应许，土地、子孙，并且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刻下他恩典之约的标记，就是割礼。然后上帝不断的在重申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是对于马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还记得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上帝 告诉他们说，将来他们的后代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上帝要称他的孩子为他自己的子民，他的后代要他要做他的后代的上帝。所以上帝应许将来要有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弥赛亚，他要到来使万国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开始，或者说这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高峰。不论是在旧约阶段还是在新约阶段，都是以亚伯拉罕作为起点。当然我们知道原始的福音是在创世纪3:15就已经埋下了这个原始福音的应许，但是真正的以约的形式，上帝以启示立约的形式进入到历史，是在亚伯拉罕开始。因此马太以亚伯拉罕作为耶稣基督家谱的起点，是为了表明耶稣就是这位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上帝永远信守他的承诺。然后第二节我们看到马太接下来写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雅各有几个儿子吗？在座的小朋友们还记得雅各有几个儿子？有12个，对不对？有12个儿子。那为什么马太在这里面只提到了犹大呢？然后就说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是最大的长子吗？不是。犹大是最成功的吗？是圣经给了最多笔墨的那个吗？也不是，那个是约瑟，对不对？基本上创世纪除了亚伯拉罕之外，笔墨最多的就是约瑟了。那为什么马太在这里面不提约瑟，也不提长子流便，而要提犹大呢？犹大有什么特殊之处？回去可以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回去给你们讲一讲犹大的故事。犹大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或许你还记得，当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最后约瑟成了阴差阳错，对吧？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约瑟成了埃及的长老，埃及的宰相。而当时出现了饥荒，雅各一家就下到埃及去买粮食，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埃及的宰相面前，但是他们没有认出来这位埃及的宰相就是他们当年卖去的这个他们的弟弟约瑟。于是约瑟就想要这个出一口气，对吧？跟他们说，你们去回去把你们的小弟弟带过来，对吧？把便雅悯当然是最小的弟弟带过来。然后等他们把便雅悯带回来之后，他就说，好，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但是你们这个小儿子要留下来。然后那个时刻，犹大做了一件其他的兄弟们都没有做的事情。犹大自愿以自己作为赎价来代替他的小弟弟便雅悯。犹大说，让这个年轻人回家去，把我留下来做你的奴隶。所以犹大是要做他的兄弟的代替品，是要甘愿把自己献上，使得他的兄弟可以得活。这是犹大所做的最不一样的事情。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甘愿代替我们背负罪的刑罚，上十字架。他愿意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这是犹大不同之处。所以雅各在临终之前给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预言，他说，犹大呀，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下拜，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统治者的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到来，万民必归顺他。所以权杖、统治者的杖，这些象征着王权，这些象征着君王的权力。他说，从犹大必出君王，而且将来要有一位叫做细罗赐平安者，这位君王到来，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在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君王从犹大而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但是 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他就是那位雅各曾经所预言的细罗，那位赐平安的君王。马太的家谱继续沿着历史，人类的历史前进，经过了几百年之后，马太接下来在第五节他提到了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马太提到了波阿斯这个人，波阿斯你们还记得是谁吗？波阿斯就是那位买赎摩亚女子路德的亲戚。还记得当时有一家以色列民逃到那个摩亚去躲避饥荒，然后他的这个人娶了当地的摩亚的女子路德，然后他死了之后，路德随着他的婆婆一起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就是由这个迦南地。那他们很贫穷，他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的毕生之处。然后当时这个他的婆婆给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你去找这个波阿斯，他是跟你同族的一个富商。然后波阿斯当时愿意用他自己的财富，用他自己的家财来赎回路德，娶他为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当时他甘愿把路德这位外邦的女子娶回家作为自己的妻子，使他在自己的保护伞下得到安全的避难所。他赎了路德，脱离了苦难，就像耶稣一样，他以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来把我们牵到他的爱子的他的国度里，使我们进入到他翅膀的荫下，得以安全。所以接下来路德生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王。大卫是上帝拣选的君王，他是旧约当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上帝也与他亲自立约，承诺将来从大卫要有一位后裔出来，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并且会继承他的国位，上帝要亲自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上帝在这里面给大卫的承诺是，他要有一位后裔，要成全一个永恒的王朝，并且使他的名被尊为大。而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确建造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当时在古代世界极其伟大的一个建筑。全世界的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人都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个宏伟的圣殿。他的统治使得以色列成为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在所罗门的治理之下，整个以色列是国泰民安。但是所罗门并不是那位应许的君王，他不是基督，他是大卫的一位后裔，但他不是大卫的那一位后裔，他不是应许的拯救者，他没有办法替其他的罪人赎罪，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因为他 晚年离弃了上帝去拜偶像，最后在他死了之后，整个以色列国被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继续接下来沿着这个分裂了之后的以色列国，他沿着的是南国犹大国的君王的这条线索往前走，寻找着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后裔。这位大卫的后裔到底是谁呢？我们接下来看到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等等等等等等。接下来这一段时期是整个旧约历史的一段黑暗的时期。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分裂，他们彼此相杀，彼此仇恨，彼此嫉妒纷争。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北国被亚述帝国在公元前第八世纪掳走，从此消失在人类历史当中。而南国最终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在第六世纪被巴比伦帝国掳走。大卫的国看起来不再像是那个繁茂的尊荣的那棵大树，而变成了一个被砍断的树桩。这是先知所用的一个比喻，是他的 大卫的国度像一个树桩一样，已经没有了生命，这棵树已经被上帝的审判砍断了，似乎一切都已经终结了，没有任何的盼望。然而上帝的应许依旧是信实的，当南国被巴比伦掳走的时候，上帝在外邦之地仍然保存着一群忠心的子民，在被掳之地他们叹息等候，呼求上帝说，来吧来吧，以马内利，赎回以色列民。他们坚信上帝的应许，他们依旧等候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君王，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他所承诺的必定成就。这正是整本圣经向我们表明的，上帝的应许和他应许的实现，上帝的应许和他应许的实现。但是我们知道，生活在应许和应许实现这段中间的这段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常会怀疑，上帝的应许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有没有纪念他向我们许下的承诺？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应许的实现，所以我们会动摇，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正如马太的家谱向我们展示的，向我们展现，向我们证明的，上帝的应许尽管经历了许多许多的年日，尽管经历了人的败坏和堕落，但是上帝的应许终究都会实现。不论如何，上帝永远为自己保留着一群渔民，他们信从先知的话，就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差来救主弥赛亚，拯救以色列，重新建立大卫荣耀的国度。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加增，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和平，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是上帝借着先知赐给他百姓的话语，坚固他们在被掳时能够有坚固的依靠。尽管大卫家在当时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树桩，但是以赛亚说，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一只嫩芽来，他的根所抽出的枝子必结出果实。大卫的国没有灭绝，从这个残根当中要生出新的嫩枝，要长出新的生命。即使这个国已经被掳走了，但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始终不变。而马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过了700年之后，这个嫩枝降生了，他就是耶稣，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注意看，当马太提到基督的父亲的时候，他这样说，雅各在16节，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父亲。玛利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因此马太很谨慎，很明确地指出，耶稣是玛利亚单方面所出的，而不是约瑟和他结合所生的。耶稣是由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的，虽然约瑟不是耶稣生理上的父亲，但是马太把约瑟的家谱记录下来，证明在法律的意义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此耶稣有着合法的继承犹大也是大卫王位的这样的权利，这足以使耶稣在法律意义上被称为大卫的子孙。马太把他整个家谱总结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卫国度的应许，第二阶段是大卫国度的沉落，第三阶段是大卫国度的恢复。你看到马太在用这个家谱在做什么了吗？他在告诉我们，上帝在700年前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他差来了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他差来了大卫真正的后裔，他差来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始终是信实的，即使人类充满了罪、邪恶和苦难，即使整个世界看起来要崩溃了，但是上帝的应许始终是信实的。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很简短的第二点，这个家谱向我们证明了上帝 是那位满有怜悯拯救堕落罪人的上帝。这个家谱里面，即使是最伟大的人，我们看到也是罪人。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尽管上帝给他立约，与他给他各样的应许，但是圣经也记录了他的软弱，他的恐惧，他的谎言，他的不信，他因为自己害怕而不惜把自己的妻子出卖。以撒、雅各又怎么样呢？雅各是个骗子。当以撒年老眼瞎的时候，雅各和他的妈妈一起骗他的爸爸，获得了长子的祝福。你们看到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家庭，这个圣洁的族长之家，信心的家庭，我们去看到的是彼此的欺骗，彼此的指责，彼此的仇恨。一个弟兄离家出走，因为另外一个弟兄要杀他。这样一群人竟然是上帝使用带来耶稣基督的。也正是这样一群人，是耶稣基督亲自降世来拯救的。犹大怎么样呢？犹大把自己的儿媳妇他玛当作妓女，与他同寝，发现他怀孕了，还要烧死他。大卫又怎么样呢？看到马太非常赤裸裸地指出来，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所罗门。所以大卫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又把乌利亚陷害死在前线，这些都是圣经明确记载的。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宗教如此的愚蠢，如此的傻，把这个宗教一切的领袖，一切的英雄的丑闻都记录在正典当中？圣经从来不粉饰什么，圣经没有给我们虚假的一些假象，好像我们都是背后有一个大光环，我们都是圣人。不是的，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和圣经当中所记录的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罪人。这个世界是一团糟的。所以正如他们一样，我们也一样要面临上帝的审判。圣经没有在为他们的罪开脱，神必要审判这一切的罪。但是这份家谱告诉我们的是，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他们。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竟然选择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这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如果你要选择让你的上帝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选择让他降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会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吗？他来取了我们的人性，是真实的血肉之躯，有身体有灵魂，只是没有罪。他来是为我们做成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成的，他来是要做罪人的朋友，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罚，好叫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并且把他自己的义归算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被上帝得以接纳。这份家谱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的罪是耶稣的怜悯和恩典无法遮盖的。我们的罪或许如同这个家谱上的人一样污秽，但是我们的罪无法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只要我们悔改自己的罪，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耻于降生在由这样一份家谱所构成的家族里，那么他今天也同样不会因称我们为他的弟兄而感到耻辱。他要把永生赐给一切投靠他的人。所以今天罪人们来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面前吧，让我们一同迎接他的降生，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马太记录下来的家谱，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应许在历史上最终会要实现。我们也看到你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上帝，你不纪念我们的过犯，而是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愿我们把心敞开归向你，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来用信心来回应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